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迷住了人的双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20日。以前在看转法轮第八讲偷气这一节时，由于人的观念的障碍，一直看不到法的内涵，体悟很少，总是飘着就过去了。最近在背法背到这一段的时候，领悟到这一节的法的内涵非常大，把很多很多的常人的谜都讲破了，而且讲得非常明白，只是看人相信不相信。病这个词就是迷住人的一个假象，对人来说，病本身就是一个假的概念，病也不会导致人死亡，病也不是导致人痛苦的真正原因。病是高层次为了挡住人知道宇宙真理的一个迷的安排。千百年来，人就牢牢地被病这种人造出的假理困住了，怎么也跳不出这个认识。世间假理一步一步迷住人的双眼，使人完全相信自己想象的假理。人在哪一时间段要还谁的债，他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痛苦程度还，都是定好了的。当这一时间到了的时候，就像一个开关启动了一样，那个特定的造成他还业的不好的灵体就被放了出来。以前我们人中有一个词叫病魔，在古医书中也有把它称作鬼的。但是师父在转法轮的法中只用了五个字来说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好的灵体，就是这个东西被放出来了，允许它上到这个人某一个空间的身体的特定部位上，一切都是定好了的。这些个灵体种类、形象、作用都是不一样的，非常多，非常庞杂，都是根据人做的不好的事，相应偿还方式而造出来的，专门让人还业用的，同时也完全迷住了人。由于人类造的业越来越大，做的事越来越不好，所以相应的造出的这些不好的灵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怪。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最主要的我看还是人类道德水准的低下造成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一切都是由神牢牢地把握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在这个人的哪一年龄的哪一天应该还那债的时候，表面有一个迷住常人的诱因，那个灵体就上去了，人就认为是什么着凉了、受风了等等原因使自己得病了。其实病本身这个概念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还业，借助这个灵体产生这种痛苦，从而迷住人。这个灵体也不会导致人死亡的，人死亡是因为道寿了，有专门取人命的鬼来做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在疾病的痛苦中死去，那也只是迷住人的一种假象，一定是这个人道寿了才能死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没道寿就死了呢？不是那个灵体取了他的命，而是他自己把自己吓死了，提前离世了。提前离世了也摆脱不了痛苦，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地方还得遭罪还债，不还是不行的。举个例子，有个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有个得脑血栓的人，是在他前世打猎的时候把一只狐狸的腿打坏了，他这一世得脑血栓就是还那只狐狸的痛苦的债，欠多少还多少，分毫不差。同修看到他得脑血栓后走路的样子和那只被他打坏的狐狸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真是天理啊。整个在人间的病的表现过程全都是假的，当这一切告诉人的时候，人就是不相信，认为这是编的故事。 那么这个不好的灵体是不是造成人痛苦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因为那个债在那儿记着呢。你即使能把那个灵体取走，可是那个债是一定要还的，这是理呀。只有修炼的人不用这样完完整整的还了。其实也是师父把这一切帮助弟子承担了绝大部分。师父的威德宏大，师父能救度这么多弟子。过去的小法的师父谁帮助弟子承担呢？都是弟子自己还。还完了，师父才给他下上修炼的机制，他才能在那一法门中真正的修炼了。我们有多少大法学员能真正理解这一切呀？师父的慈悲用尽人的语言，用尽神的语言都无法表达。神看到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思维的极限。因此天上的神看到有的大法弟子不知对大法的珍惜，才觉得太不应该了，因为这是宇宙从未有过的佛恩浩荡。其实业力也是低层次对债的记载的表现，更高层对生命所欠下的债是完完整整的，就像是录像片一样的记载。所以谁欠谁的债，怎么欠的，那是丝毫不差的。神是按照这个记载安排那个不好的灵体去讨债的，即使是采用什么医学方法把那个灵体抑制住，那也是暂时的，因为那笔债得还完才算完。人多苦啊！如果没有真正渡人的觉者来救人，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师父在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其实人所叫的什么什么病等等名称，也可以说是对那个不同的灵体的名称，不同的使人难受的这些不好的灵体，分类也是非常庞杂的。不同的灵体发出的黑气也是不一样的，天目层次低的人分不清楚，只能看到都是一团一团的黑气。对于常人来讲，业力在那里，如果没有把病业推到表面空间，如果那个不好的灵体没上去，人也不会痛苦难受。对于个人修炼阶段的大法弟子来说，在过病业关的时候，是在考验大法弟子是否相信师父讲的法。其实根本没有那个不好的灵体，也没有人得病的那种黑气，就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那么一点点病业。神有能力演化出一种假象，让修炼者感觉到是跟以前得病时的状态痛苦难受的感觉一模一样，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在考验大法弟子坚定与否，只要大法弟子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没有按照常人的理去想问题，很快就过去。念有多正，关过的有多快。然而在正法时期，情况又截然不同了。师父没有在正法中，在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受磨难的时期，给大法弟子安排这样的关，这样的考验。这完全是旧势力所为，大法弟子出现这种情况是旧势力搞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马上要头脑清醒，认清旧势力，立即否定旧势力所做的这一切。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要害怕，坚定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求师父帮助，同时向内找，看看最近有什么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是不是自己学法不入心，是不是自己讲真相不用心，是不是自己心思没用在法上，用到常人那儿去了，马上下决心改正，同时求师父救命。这时头脑一定要绝对清醒，念头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是很危险的。病是千百年来迷住人的一个大问题，人所说的病， 人认为就是会导致人死亡、导致人痛苦的一种现象。如果不治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人还认为这种现象，就是人生病的现象，是可以治好的，只是偶然的原因导致的。即使是有治不好的病，人也就再不敢想是什么原因了，思想就停留在那里，再也不去想了。人就把这些导致人身体难受的现象统称为病。那这样看来，人的这种对病的概念不是很肤浅的吗？那人的这种对病的认识不都是假理吗？不都是很可怜的错误认识吗？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当真正面对这样的大关的时候，也是检验是否信师信法的实实在在的考验。修炼的人还有没修好的人的一面，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认真地对待学法，法要学透，真正掌握。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病为什么一直没好？作者唐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27日。在师父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我们是台湾弟子，得法多年，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知道大法不是为驱病，知道修炼人细胞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但得法之前的痛风一直没好，最近关节还是很痛。师父，修炼人都知道，只要你精进，你的身体就在发生变化，师父也会去给你调整，不是师父这个人身做，而是师父法身在做。从你修炼到现在都没好，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这真是个人修炼问题了。看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徒这段问话，我心中暗自笑了。我非常理解同修问这个问题的心情，因为这也曾经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甚至想出问题的词句都极其的相似。现在我想自己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帮助同修解开心结。有这样疑虑的同修可能为数不少。为方便叙述，文中可能会用很多你这个人称，也许用词还会很尖锐，但请同修不要误会，那不是针对你，而是我自己思想中对那个用人的观念想问题的我的质问。下面就谈一下自己现阶段的认识。其实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而已。那是因为我们修得太表面，明白的理也太肤浅。我们嘴上说知道大法不是为驱病，是真的知道吗？其实不是真知道，因为师父是明明白白这么讲的，书里也是这么明明白白写的，好像也不需要我们悟，我们表面人这面也就这么知道了。就像有同修讲的，师父什么都讲明了，不需要我们悟了，就照着做就行了。可是我们不真信，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出了问题的时候 才不能用正念正行对待。记得法会文章中，有一同修谈到他参加对修炼法轮功健身状况的万人调查。当时虽然他绝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但还是有一些病状没有完全消失，可他依然在调查表上填上100%好了。而就在他这样填了之后，他真的就所有症状全部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就是人表面的知道和修炼人发自内心的对法的坚信的区别。那个调查表不是100%痊愈率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不是所有得法受益的人都100%相信自己已经没病了？师父说了，修炼人没有病，我们表面上都知道了，可是你真信了吗？真悟明白了吗？真相信，为什么还说，可我这是真疼啊？那是真的吗？那么我再问问你，到底是师父讲的法是真的，还是那个感觉真疼是真的呢？如果真信师父的话，为什么还说这个幻象是真的，还去感受它疼不疼呢？有时我在想，当初如果自己参加调查，肯定也不能写100%，因为人的一面认为我们不是修真的嘛，我不能撒谎啊。虽然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可那个最顽固的腰椎间盘还时不时的真疼啊。现在才明白，是在人的表面上看问题，用人的观念在想问题。师父告诉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法理多么明了，一看就知道。可我们离做到还差之千里呢。上面那个所谓不能撒谎的思维，不就是人心的想法吗？认为自己有病没好，把常人社会这个幻象当成真实。试想，如果认为这个疼是真的，那个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的同修，怎么敢盘腿练功？那个被迫害的乳房烂成个大窟窿的同修，疼得不敢动，还敢撑吗？和这样的同修比，你还敢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还敢理直气壮地说信师信法吗？其实我们嘴上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什么是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是发自真心的相信，可能还会出现那个真疼的假象。那在我看来，或是魔的干扰，或是师父要看我们坚定的程度而安排的考验。其实说白了，根本上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可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呀，不然也不会来学呀。可你再往深挖一挖，也许就会看到，我们说的信，可能只是人的表面对大法法理的折服，离修炼人发自内心对大法的坚信还差得远呢。你真悟懂了这个理，还会为那个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疼而动心吗？不信，我们再仔细地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走进大法的，又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留在这里的？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后发现，当初自己是因为中西医的方法用尽了，也没治好腰椎间盘突出病而接触了气功。在气功中虽然没治好自己的病，但却发现了确实有超出常人认识的高深的东西，因此就想寻找一门真正的好功法，既能治好自己的病，又能解开自己心中诸多的疑惑，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那时还没有明确的修炼的概念，直到96年得遇法轮大法，一下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可那个强烈的治好病的心却被掩盖起来了。因为师父法中反复强调不能抱着治病的心来学，那自己人的表面当然就知道了，就想了，我不能再想治病了，我知道了大法是教人修炼的，不是给人治病的，我就只管修炼就行了，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了。因为要想修炼，首先第一步就得调整好身体。同修看看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对照法就看出我上面那个想法的问题了，因为它暗藏了修炼后能解决自己病的执着。修炼目的是不纯的，如果是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那还会在意那个真疼假疼吗？ 所以像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提问中说的，问话中那位同修说，既然能做到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也就是说在按照正法期间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修炼了，那他疼不疼的与我们修炼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知道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吗？那最多不就是在做了结吗？当然如果他严重到干扰我们做三件事，那当然不行，那是要严肃的正念清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理解这体现在一切中，都是在看那一念是不是修炼人改变了常人观念后的正念。就比如说同修这个痛风一直没好，那么你第一念是怎么想的？是认为冻着了、热着了、老毛病又犯了或是怎么的了？还是从法上认识到是好事，不管是消业还是邪恶干扰，都是利用它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如果你能按照师父的法这么看问题，也许那个疼就不存在了，那个问题也不会问了。因为关键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问题的，是修炼人的正念还是人的观念。不相信自己人的观念还没改变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师父传法当初没有那么多神奇的驱病健身的效果，没有那么多绝症患者痊愈的奇迹，也就是说假设师父当初如果只讲大法的法理而不出手给任何人治病，那么当初来学的同修还都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走进来，又能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走下去吗？如果不能，那不就是眼见为实的观念没改变吗？不就是没做到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吗？据我来说，没有完全改变常人的观念，还有一个很隐藏的表现，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留个后背。这在修炼中一开始还很让我自以为是，认为是优点，是好习惯，并认为从中得到了实惠。比如说从开始走进修炼买大法书，我都是买双份的，是为了以后中共邪党一旦迫害毁书的时候我还有一套备用的。那时冥冥中我总觉得大法虽好，但与邪党意识形态对立，邪党早晚会容不下而迫害的。后来迫害真的发生了，我还很自鸣得意，认为你即使收了全套书，你也想不到我还备着一套。印象中当时为了应付只交了一本和几张单张，现在才意识到这恰恰是自己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义无反顾按照师父指引的路坚定修炼的最大障碍。试想如果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法的可贵，就会用生命去捍卫法，那连一个字半张纸都不会交给邪恶，怎么可能用人的观念投机取巧，视大法如私人物品一样呢？怎么还会留有余地呢？如果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也就不会在当初同修联系进京正法的时候，以我还没有悟明白，要想清楚了再做决定为借口推脱。其实心里想的是，万一进京正法不成，人中的一切也就失去了，那自己岂不什么都失去了吗？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一定会像同修那样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去正视大法啊。所以我才说，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你百分之百信师父了，你就百分之百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你今天不是百分之百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说明你对师对大法的信就是有折扣的。所以你一定要像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当然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修炼中做了错事甚至是大错事，就用人心想师父，怀疑师父不会管我了，不会再要自己了。其实不是师父管不管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的问题。 你真的从现在开始，时时事事都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时时事事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你还用去想师父管不管自己的问题吗？说的可能有些乱，只是做个铺垫，引来法理清晰的同修深度的交流，解决这部分同修长久以来的困惑委盼。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2月23日。昨天一位同修和我切磋，同修没有什么文化，讲话也不会用什么华丽的词语，在他要表达他对修炼的理解时，经常用的就两句话，一句是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另一句是归正自己。虽然他表达他的修炼感受时没有谈到什么高层次的法理，但是这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同修在最艰苦的迫害中，在家庭观难以突破时，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同时归正自己不正的思想念头，结果每一次都是柳暗花明，每一次过关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有时结果出奇的好。下面举个例子，这样理解起来比较具体一些。在该同修被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女儿高考发挥得非常好，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邪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威胁她说，如果不能够听从他们的安排，那么他们就上大学去捣乱，让她女儿上不成大学。该同修不为所动，说，你们说了不算，这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后来这些邪恶之徒真的到了大学里找到该校的领导，说什么什么不能让他女儿上学。该校领导了解到情况后，把这些人应付完了，就单独找到该同修的女儿，说了一句话，让她安心学习。女儿毕业后，有人帮着介绍去了一家事业单位，待遇非常的好，可以说是让很多大学生羡慕的职位。但是问题是迟迟不能转正，该同修一直也不找人，也不送什么东西，慢慢的放下很多的人心，最后想也不操这个心了，女儿回来也行，在那儿干也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一年的时间，女儿转正了。那么和该同修相比，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呢？因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还行，有点小聪明，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点小聪明，所以自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总是有所保留，做成了一点什么事情，也总觉得是自己有点能力，和该同修比起来，就显示出自己的私心比较重一些，并不是真正的聪明。实际上，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的人是最聪明的，因为师父的安排才是最好的。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也就是放弃自己个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经验，
观念，以至于放下自我，这不就是在同化大法吗？这不就是真正的信吗？不信能够这样去想去做吗？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一句朴实的话，却表达了对大法无比的坚定与毫无保留的坦诚，是我欠缺的，也将成为我努力的目标。